第十九课，为门徒祷告。以保罗给信徒的祷文来祷告。保罗为初信者所做的祷告，告诉我们新基督徒需要做些什么。这些祷告指导我们为年轻信徒祷告，因为我们应该像保罗那样为他们祷告。这些祷告也指导着我们的事工，因为我们应该配合神为他们所做的事。让我们来看看保罗为三个不同群体所做的祷告。帖撒罗尼迦信徒，请一名学生为小组阅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23至24节，给帖撒罗尼迦信徒的第一封信，发出了对圣洁的呼吁。每一个信徒都被呼召要活在得胜和圣洁之中。神应许说，凭着信心这是可能的。我们祷告和教导的目标应该是让每个信徒都得胜和纯洁。腓立比信徒，请一名学生为小组阅读腓立比书一章9至11节。这些经文讲述了信徒生命中的一个持续过程，他的爱应该不断增加。随着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分辨是非的能力也应该增强。当他分辨的时候，他就会调整自己的生活，专注于最好的。一定要这样，他才能称为纯洁真诚的人，不犯错。保罗写下这些经文的对象已经信主一段时间，然而保罗还是祈求他们对神的爱不断增加，并通过这种爱更好地理解神对他们的旨意。下面是年轻信徒应该思考的问题。当神让我知道某种态度、习惯或行为不是最好的时候，我应该在生活中做出改变的例子是什么？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是我所怀疑的吗？我是否愿意在祷告中让神向我展现我应该做出的任何改变？哥罗西信徒，请一名学生为小组朗读哥罗西书一章9至12节。保罗祈求他们能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知道神的旨意。刚信主的人还不能完全理解神对其生活方式的旨意，他会逐渐发现自己生活中的某些习惯、言语和态度应该改变。由于他爱神，他的生活会越来越符合神的旨意。导师应该祷告并仔细教导年轻信徒认识神的旨意。使徒保罗说，由于他们更好地理解了神的旨意，他们会以与主相称的方式行事，他们将成为神更合适的代表，他们的生活会更符合他们因恩典而改变的信仰。导师必须记住，在这个过程持续一段时间之前，年轻基督徒的生活中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地方。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的其中一部分包括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如果一个年轻的基督徒还没有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他可能还没有应有的责任和义务的意识。这几节经文还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因神荣耀的大能而力上加力，因此可以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一个人如果能在侍奉和忍耐的过程中保持基督徒的喜乐，那么他的灵命就已经成熟了一些。关于保罗祷告的结论，保罗为年轻信徒的祷告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门徒训练的工作。我们应该为信徒的发展制定正确的目标，我们应该能够认出进步。我们不应该对年轻信徒的不稳定、误解和不负责任感到惊讶。我们不应期望所有基督徒的品质都会突然出现。我们应该注意到，保罗最关心的不是他们的事工培训或事工技能的发展，他最关心的是他们的信仰和基督徒品格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对那些能够胜任事工工作却缺乏基督徒品格的人感到满意。教师的重要性在于他的榜样和传递信息的价值。上述两篇祷文都强调学习，知识是属灵过程的一部分。教师如何运用真理能够产生巨大影响。我们应该为受我们影响的年轻基督徒做保罗的祷告，我们应该与圣灵合作，好让这些过程发生在他们的生命中。下面的祷告是建立在保罗为新信徒所做的祷告之上。为年轻基督徒祷告。天父，我为年轻基督徒的名字祷告，求你使他完全成圣。我祈求他的行为， 态度和动机都是圣洁的，帮助他对你的爱不断增长，让他越来越明白你对他的完全旨意是什么，帮助他分辨什么是最好的，并始终选择他，这样他的生命就会为你的荣耀结出果实。帮助他每天过基督徒应有的生活，凡事讨你的喜悦，更多的学习你的方式，帮助他从你那里汲取力量，使他能活在得胜中，喜乐地接受考验。愿他永远感谢你所赐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